那呢，这个表姐说对啊对啊对啊，然后呢就不要多问了 啊。然后我就觉得一心理上面也觉得很奇怪，说大姓这不太像这一只猪的名字，那也不太像这一个台湾人会取的名字，怪怪的啊。但是呢还是很高兴回去呢，我记得那时候还跟我哥哥胡诌了一顿，说外婆家养了一只超级大肥猪是要比赛用的，然后因为对他的这个名字觉得不满意，说跟他讲说还胡诌他说他的名字叫做福寿爷。你看那我哥哥就这么信了，信了深信不疑，就听我说的一愣一愣的。我就是一直认为他就叫短坡，一直到我这个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大概也二三十年了吧，二十几年，至少快三十年有吧。有一次我在跟那个我们师兄讲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结果人家笑翻了，说下面短，短坡是大个的意思嘛，大个头嘛的意思啊。你看像这种错误就是要做认识不足的错解，其实我们生活中都是这样。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没有把这件事情讲出来，我一辈子就认为短坡就叫做大姓，还觉得特奇怪他怎么叫大姓，还再三劝。那你看像我那个更那个无辜的哥哥，他还一直认为说外婆家曾经养了一只叫做福寿爷猪。所以呢一个呢就是错解，像我叫做错解，那像他呢就是这个，如果就佛法来讲就是听闻邪师邪友说，说这个邪法。所以我们你看在世间法，我们这诸如此类的事情是不是很多啊？其实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生活啊，生活里面太多这一种就主观就这么认为的，甚至是不假思索的。像我从来不知道我这边拿靠啊、打坡啊是错的，直到说讲出来，有人呢跟你纠正。那你不知道这样错解的这么有多少，真的很多，所以我们已经习以为常。那如果学习佛法，我这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我对这个台语的这个知识不够，学习不够嘛。就是我们在那个环境呢，就是不是一个充分的环境，没有充分的学习。那你看佛法是不是会这样？肯定有更多这样的这状况，就是因为学习不够的关系，认识不够，所以有很多主观的质疑呢，就是自以为是的一个见解，所以非常非常的危险哈。所以这种见取见呢，也是呢非常普遍性的，它也会造成很多很多的这一种邪知邪见。好，那再来呢，我们看课本哈。这个第九是这个戒禁取戒，就是呢凡事呢依照一些错误的禁忌应当舍弃的戒条呢，或者其他种种的行为规则啊，认为身语只要这样行持呢，一定能够净除业障，解除烦恼，甚至呢了脱生死。但是呢这些错误的见解呢，不但不能够达到这些目的，反而呢染污了我们的智慧，使呢众生永远没有办法正确的净除业障，断除烦恼，跟解脱轮回。那这个是这个我们看这个我们又特别说明哈，就是戒禁取戒嘛，戒禁取戒它就是这个我们说它是外道有也有就很多啊，就是戒就是我们这个取这个外道的这个戒戒律，还有一些禁忌。这个戒第一个戒是指这个外道的戒，那第二这个禁啊，禁止的这个禁啊，就是指一些外道的一些禁忌，外道有很多的戒律耶，比佛法还多耶，还有很多的这个禁忌，那我们取着这样的戒律跟这些禁忌呢，它是我们说它是非因即因。刚才讲的是非果见取见，主观是非果即果，那这个是非因即因。那它大部分呢都是以一些种种呢我们说无意的苦行，就是没有真实利益的苦行呢，作为这个解脱的因。那其实我们说还有一些这个戒律啊，他们持守一些什么持牛戒、持狗戒啊，就是很奇怪的一些戒律。那呢，作为说他们呢解脱的因。那其实我们学习佛法，知道说只有佛法的这个戒律，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达到解脱的目标。从三规五戒开始，它都是呢，就是成就解脱床的一条这个道路啊。所以我们 就是看啊，说我们以前啊，曾经啊有看过一个小小本子哈、哦，就是一个这个外国的女性啊，她写的哈、哦，她就是她已经那个走路了哦很多年了，那她这个走路呢是自动发起，有一天她就这么的走了，然后这一走出去之后就没有回家过，就一直走下去，一直走下去，当然她累的时候也会停下来休息，那她里面呢，你看起来也是有一点就是说。蛮灵性的、哦、就是有一些这种心灵的这一些感受啊感触啊，有很多的这一个可能对一般人来讲的话，或者是说他比较追求这种灵性的话，他会觉得说诶也是蛮有一些启发的。那后来呢就这个印象也蛮这个蛮深刻的哈、哦。后来就这个事情啊，也请教过师父。那师父就讲说，其实啊，哦，在印度呢有一个外道，他呢就是呢主张呢就是走路的哦，就是耆那教啊。耆那教他也有很多的这个规矩，其中有一个就是他不坐车，他就是一直走，他就是利用走路啊。我们可以说他的走路是一个方便法。他为什么走呢？他就让你走到精疲力竭的力竭的时候啊，你呀、啊、也没有心这个心去多打妄想。这时候你要静坐的时候啊，要这个入定啊比较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平常说打妄想也很费能量哎、欸，所以为什么我们每天要吃喝拉撒，要吃之后就要拉撒？有吃有拉伤，然后要睡觉，这个都是因为我们吃要补充我们的能量，然后睡呢要恢复我们的体力。那他如果说一个有禅定的人，他可以吃很少睡很少，精神呢都比我们好，然后做事效率非常的高，因为他专注嘛，他心清明嘛，沉定嘛。那我们平常就是妄想心太多，所以他用走、哦、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然后走到呢很累极的时候，然后累极的时候，那时候坐下来，来打坐的时候呢，就是呢，心比较容易静下来，所以这个也是，就是一个方面，但是他的这个其实只是他的一种，就是还是一种不是正确的一种修持啦，只是说他用这个走路哈，就是来那个来作为一个修行方法。那时候呢，我们就说哦，才知道说。你看他这样子也没有任何老师的引导他，那可能就是说他过去曾经熏修过这样的一个法，曾经也修持过这样的一个法，所以他这一次呢自动就启发了、哦、其实他是到中年的时候、哦、中年的时候好像三十几岁的时候，就是已经有家庭了啊，已经都是成人了，他才开始就是有一天就这么去做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哦、就是好像我们看以前那个阿甘正传啊，他就开始跑，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开始跑。当然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一切行为怪怪的人都是有素食的这个外道种性，可是是有这个可能的、哦、有这个可能。所以像我过去我有一个姨丈啊、哦、他呢他因为他现在他已经很早就不在了，那以他的这个年纪来讲的话也八九十岁，有应该有九十几岁了。他之前他那个年纪来讲，他还可以受到教育啊，然后他还做这个，他在这个成功高中做那个数学老师嘛，看起来就是与知识分子。可是他很奇怪，他就是他常常从台北走到我们那个桃园的这个外婆家，就一大清早天还没亮就开始走到中午来，就是不坐车，其实那时候已经有车了嘛，他不坐车，然后在那个大热天的中午、哦、他一定是要在那个露天的这个广场铺上一块布，然后倒立、哦、而且他很高，可是他可以倒立得很好，后来回去呢靠着墙壁坐了学了很久还立不起来、哦、那就觉得说这怎么那么奇怪、哦、那当然我们不能说他可能是过去熏修过外道，可是有可能像你说外道他有一个这个叫做金鸡独立哦，金鸡独立就是也是要大热天的，然后这个站在这个沙地里面在翘着一只脚、哦、不能那个就有这样的一个修法、哦、好，那第十呢是这个邪见、哦、也就是呢毁谤没有这个前世后世还有业果等错误的见解，或者认为大自在天及圣性等是造一切情气世间的主宰，那这样的见解呢染污了我们的智慧，使众生没有办法了解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以及无主宰非自然因缘所生的原生的道理。这个大自在天呢就是说这个
外道呢有一派，他认为大自在天呢他是创造这个世间嘛，创造世间。那这个圣性呢，就是这个另外一派的外道，他认为这个世间啊是自性所成，自然成就的。他没不是谁去创造的，自性呢就是他自然就是成就这样子的。那我们说这个邪见来讲的话，这个邪见呢就他最就是只要是这个邪知见，那不归于前面这几个这四种的呢都属于在这个邪见里面，都属于这个邪见里面。那我们说最根本的邪见就是波无因果嘛，就不相信如是因如是果，也不相信呢有善恶果报，不相信做善会得善，做恶会得恶报，这个是这个最严重的这个邪见。那这个不正见呢，不正见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说这个五不正见啊，它呢就是最根本就是来自于我见，第一个讲的这个坏聚见，也就是沙迦耶见，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要修四念处，其实四念处不是只有小乘要修，大乘也是要修，这非常的重要。那这个不四念处里面的观身不净啊，也就是这个不净观，它是破除身见的最利的，就是最有效的这个方法。那我们刚刚也讲了，这个五种不正见属于这个分别来的，就是这个思维分别，所以我们要破除这个不正见呢，还有一个对治的方法呢，也就是呢我们要这个多多的这个学习佛法，学习佛法建立起正知正见，自然啊自然这个不正见呢，那它呢就会这个消弭。那这边讲这十种烦恼呢，是出自于集论跟瑜伽师地论以及四五蕴论中所说。那这十种烦恼称为根本烦恼，在白法明门论当中呢，除了详细的介绍这十种根本烦恼以外，还将这个烦恼细分为大随、中随以及小随烦恼。那可以参阅白法，帮助这个更进一步认清烦恼的内容。那这边呢，因为这个今天呢、啊，这个时间的这个关系啊，因为有准备呢一个这个片子啊，这个片子呢，其实我们呢要讲的是属于这个随烦恼里面呢这个狂啊，主要是这个狂的这个小随烦恼哈。那因为呢，如果再讲下去呢，那可能就没有时间看，所以我们呢，今天呢，我们先到这边，然后我们先放这个片子。这个片子呢，时间稍微长一点，不过它呢，我感觉它是蛮特别的哈，就是这个一个这一个大陆的可以说是赌王啊，他呢，就是经过自己的这个亲身经验之后啊，他呢反赌。它里面呢，它这个，因为我们说这个狂啊，就是为了获得名这个利养嘛，就会获得这个利，还有这个名誉的关系呢，它呢就是呢做一些狡诈的事情，然后呢是这个因为这样子，他会去做一些邪命，也就是不正当的职业。那我们常常看，我们以前看到那个，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些电影演那个什么老千有没有？周润发什么？我是没看过，就是很神的那一种现。哦，对对对对，现实生活的确有这样子的事情，而且真的是老千，就是你看他这个出神入化，简直变魔术。可是他是真的，然后但是他是真的是他真的是骗人的，这个赌博绝对是骗人的。我们来看一下。骗别当起步的情节，精彩纷呈的赌注，令人叹为观止。而在片中担纲主角的周润发、刘德华、周星驰，更是凭借俊朗的外形和非凡的气度，倾倒了众多观众，成为香港电影文化中符号式的人物。
真的是非常的潇洒，他们这种炉火纯青的赌技呢，其实都是依靠道具还有电影特技来帮助他们完成的，所以呢影片当中的赌王呀是假的。那么今天呢要走进我们节目的这位啊，可是货真价实的赌王，他的名字叫马洪刚。首先让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马洪刚，33岁，辽宁盘锦人。
现在呢，我们就掌声欢迎马洪刚上场。你好，首先来握一握赌王的手哈，来，请坐。既然你是这个高手，所以呢，一开始一定要给我们先露一手，先展示一下哈，
嗯，
好不好？
可以的。
这个是我们刚刚从超市买来的扑克牌，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没有拆封的。你平时用的牌也是这种普通的牌吗？
牌没有关系的。
跟牌没有关系。
跟牌没关系，什么牌都可以。
只有变魔术才会用道具牌。
对对对，放松。
好。
我给你展示一下，好吧？
你先准备给我们展示的是什么？
我给你展示一个洗牌吧。
大家一定要。
你看啊，大家看一下。
屏住呼吸来看啊。
黑红花片是吧？
对。这是没有洗过的。
对，这是没洗过的，这是新牌，没有洗过的。我现在把这个牌洗得很乱。那洗得够乱了是吧？
我可以来检查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相比于你，我觉得我的动作特别的笨拙，很乱了。
很乱了是吧？
对。
但是我这个洗牌的过程中呢，我就知道我得要什么牌了。你切牌吧，随便拿一个牌就可以。好，这牌是你拿的牌对吧？我这一套牌就给你看啊。我们要什么牌呢？是勾车。黑桃的勾圈可以啊，我发牌动作很慢是吧？这牌拿到手里，
天哪！
我想要红牌就可以来一个红牌。
那能不能我来洗一下？
可以的，可以的，你洗它。
然后你给我找出来。
可以可以可以。
我要的牌。
你先说要什么牌吧，你说吧。
红三好了。
红三。
红桃三。
红桃三。
那我就只会这样洗。
啊，可以可以。
我觉得应该会很乱了，因为我也没有看。
现
在你帮我找出红桃三。
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对。
好，来，红桃三是吧？
对。
比如说这个红桃三，你看是还是不是啊？像是吗？
不是。
对，不是吗？
不是。
都不是是吧？都不是，你看呢？我就现在开始出现啊。三过来，咋回事？
这张是红三吗？
来看一下。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就是手法。这就是
你刚才偷看牌了吗？
我没看，随便观众们可以都可以说。
我
说
我做到的。
观众也可以说，要什么就可以了。
这样好不好？观众也觉得很神奇，对吧？前排这小姑娘一直瞪大了眼睛在看哈，现在给你一个机会，来考一考她。来，站到我这里啊，你想怎么来难为她？
我要。勾圈牌，
我觉得勾圈牌对他来讲还不构成难度。
我要给你加倍，你也四个勾圈牌怎么样？这个牌是你洗过的牌是吧？勾圈配哈，啊，勾圈配，勾圈配，勾圈配，勾圈配，勾圈配，
全部都是吗？
看，
验一下。
多放一个，放一个，再放一个。
所有勾，所有的圈儿，
哇塞，太不可思议了，
服了吧，握一握手吧，握一握赌王的手。好的，谢谢你的参与，谢谢。你还有什么绝招吗？除了洗牌找牌以外？
有很多绝招啊，就名字你玩一个吧，好吧？
啊，这刚才还是暗的。
对，暗的你玩。
啊。
我明儿那玩意儿看你能不能
准备跟我
玩
玩。好，
咱随便拿去拿这四个牌吧。这是什么牌？
这是黑
桃。
黑花。
梅花。
梅花。
这是花
片。
这是
红桃。
这第一张是红桃牌。
对。
给它放在中间。给这个卡也放在中间，这卡还放在中间。其实这个牌都已经是都放在中间了，对吧？但是我这用什么招数呢？我用抓牌的技巧。抓牌，你看啊，我看能不能抓出来啊？这张。两张，三张。这张牌在哪？这牌在哪？在金体呢，对不对？你看我怎么能让他做到啊？其实三张牌早就来了。他最后一张牌在金体呢，听住我啊！
我明明看着你是从最上面拿的一张。
对呀，你是看你是看不到，四条配。
我真的是服气了。
就这五十四张牌，你就随便控制。 就是所以说远离赌博，赌博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就是出现就是作弊，你根本就完全不，哎，完全不知道。
马洪刚出生于辽宁盘锦的大巴县，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依靠耕耘家里的几亩农田维持生计。他们不爱打牌，也从不赌博。那么马洪刚是怎样从一个乡村少年变成纵横赌场的牵手呢？
你最初接触这个牌，
嗯，
或者说接触到赌哈，
嗯，
是在你多大的时候？
啊，13岁。
爸爸妈妈有没有也是喜欢玩牌？
他们还真不喜欢玩牌。我
家里你是自学成才啊？
对呀，我父母全都反对我玩牌。
但是怎么想到要做这个牵手？
这个后来绑的。最开始的时候呢，也是小玩一下子，别人无意中呢都给我发这张牌，明明是3张牌，他给我是4张牌。
哦，他们没有发现。
对，过4张牌呢，我这个牌我就藏起来了。藏牌的时候心里还挺害怕的。
嗯，没底哈。
啊，就是挺害怕别人发现呢，发现挺磕碜一件事啊。藏起来之后，我就把牌给赢了。
嗯。
从这以后呢，我觉得多一张牌就能赢钱。我就以后就不用偷一张牌，后来是在什么地方？就是在电视上看的赌神片。
哦。
啊，他就练什么功夫？
把那赌神当偶像了。
啊，他就练什么呢？就抓牌。你比如说，这是一个大王。
嗯。
现在大王你不知道是什么位置，对吧？
对。
你看这牌，我就拿过来之后啊，我手上没有牌吧？
嗯。
拿牌之后，到这位啪，我一抓牌的时候，
嗯，
大王就抓到了。进场以后就开始赌。那个时候我赢过700块钱，那也很多了。啊，
对小时候的你来说已经是巨款。
啊，是啊，有很多钱了。完后来我们那个家里那个玩什么玩骰子，有一个人呢，就是他总赢，逢赌必赢。我一看他就是有一个骰子，就什么总后下雨。
嗯。
哎，当时我就回家，我就琢磨一下。那时候我还真挺聪明的。
你现在也很聪明。
啊，就这东西挺聪明的，对的。我回家的时候我就研究出来了。一张就想要几点就可以打出几点的，
你还真能琢磨。
我听他琢磨。
你说你这些琢磨劲儿，要是放在正道上该多好啊！
是呢，现在就有点后悔，没念书。
学习成绩怎么样？
学习成绩挺好。
哦，原来还挺好的。
我学习挺好的，但是那个沉迷于这个东西呢，我就那个时候我就天天想练它，排数一点点提高了，那学习成绩就一点点下去了。
哦。
啊，
随着排技的不断提高，学习成绩不断下降。
对，现在也挺后悔。
马洪刚离上赌博以后，他的父母非常焦急，为了让马洪刚戒掉赌博的恶习，他们操碎了心。但父亲的打骂，母亲的唠叨，都没能让当时沉迷赌博的马洪刚幡然醒悟。
父亲打，完打严重之后，我母亲还唠叨。那个非让我爸打我，
那你呢？你的反应是什么？
我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
执着。
我就是怎么着，当时打我的时候啊，我就想啊，其实我做的事情是不对的。就当时我就很清醒，出门以后我就忘，
或者是一到了牌桌上就忘。
啊，我就出门以后我就根本就不往学校走，我就放上学，就不想到他打我的时候我说是啥。
那时候已经进入一种痴迷的状态。
对，就非常喜欢这个东西。
如果说现在让你跟我们的这个和你当初一样大的哈10几岁的年轻人，有些忠告的话，你会怎么告诉他们？
我应该告诉什么？就是说远离这个东西，不管是扑克牌呀，还是麻将牌，还是游戏这个赌博那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你真沉迷进去了，你无法自拔。
但是我想，可能很多年轻人看到你刚才的展示，会特别的羡慕你。可能不少孩子已经把你现在当成偶像了。
其实这东西
你怎么看待这样一个问题？
这东西怎么说？其实吧，这东西你可以也拿它当那个艺术，一门艺术也挺好。比如说你看魔术，也是让大家看一看。
嗯、
这个签术你改为一项艺术也挺好玩，但是千万不能。
就欣赏的是你的这种技术和手段。
对，
我们不要拿它去骗人。
对，不要，千万不要去赌博。
嗯，
那就是要牌，这东西就是手法。手上地脚，这样我也明白给你垫垫。哎呀，你这是几点？
这是梅花圈。
梅花圈，我手上有什么？
没有。
手心不用牌，手背不用牌，对吧？梅花圈这牌拿了之后，你看好了，1、2、3，就非常快。
我真的离得那么近， 而且我几乎做到眼睛都不眨一下。
这就是贡献，这就是作品。
这只是扑克牌。
对，不管是扑克牌还是麻将牌还是牌九还是三，
都行，
都可以，都能出现，都能做。
上道具，我们再继续考考他。这个也是我们刚刚从超市买来的这个麻将哈。
这个牌打开以后呢，
嗯，
我必须得看一遍。
嗯，
好，我现在就看看牌哈。
就是你这一轮的看是为了记住牌的特征吗？
对，你看我一会儿给你讲解一下啊。我现在看到盯着这个牌了。
嗯。
其实老千
这一眼都记住了吗？
对啊。
这些牌。
其实老千作弊，就是这样。我是告诉你作弊，我要不告诉你作弊，我是正常马牌，这就正常洗牌，正常马牌。这个牌我现在已经看完了，看完以后呢，我在15秒钟之内每个等于
15秒。
对。
之后你告诉我们，我们会看到什么？
每张牌我都认识。我现在已经干什么呢？我告诉你，
就是比如说我拿出一张牌，你会说出它是什么？
对。
天
哪！我现在
来，我们一起来倒，现在还是5秒对不对？
6秒钟可以。
来，我们一起来倒数啊，5、4、3、2、1。
好，可以。
好，我随便拿一张牌。
一个牌洗乱，你就不洗乱，你就我能记住牌，是吧？
就这些吧。
一个牌洗乱，就洗乱。
就这些。
可以可以可以。
我再把它转一转。这张不要了，已经暴露身份。这张。
哪张牌？这张牌啊？
对。
是吧？其实我在洗牌的过程中呢，
或者刚才我拿起来的时候你看到
了。你这样，你不打起来，用手指，我可以吗？
这个
9万，这我看不到。
天
哪！其实这个是怎么的？就是
它长得都一样
的。我在洗牌的过程中已经就做手脚了。我还会说，我这样我跟你说了吗？在洗牌的时候，我已经就做手脚了。这是一个5万，这是一个3万，这是还是一个3万，这是一个4万，这是个9万，这是4万，是吧？这是。这还是3万，这是2万。
我明白了，因此就是说，你下一张要摸到什么牌，你完全是知道的。
对对对对，还有什么作用呢？比如说现在玩什么打麻将的，或者推筒的，推两张牌，很多很多。就是我想，比如说我想要什么牌，我就认识以后，我通过那个骰子，我想这打几点就打出几点，我能拿到我想要的牌。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骰子。
可以。
这个你可以任意的来控制它的点数吗？
对，你随便说几点都可以，随便打。
我们的观众想要几点？我们先用一个吧，好不好？
嗯，可以。
一点，
一个太简单了，用不了。
我们刚才有观众说2个6哈。
2个6可以。
这是2个6哈。
对。
我对这个业务太不熟悉了，来。
这是2个6，刚才是要几点？2个6是吗？12啊。
嗯。他居然碰到这里还会变成6。
对。这
我来认一下。
你可以认啊，你要几点？你先说。
我不知道，完全不可控。你可以让我扔出2个6来吗？
不可以。
那你这是怎么来控制他的
手法？就是手上的手出千。
这样啊？
对，比如说你刚才我扔骰子有什么作用呢？就是这个牌，你看啊，比如说这是一个9万，这是一个9万，是不是啊？你看这洗乱，来，三个牌洗好了，洗好以后就倒牌。
倒牌？
对，就随便别人倒牌。
哦。
倒完牌以后呢，不倒就倒牌，意思就把牌倒乱了。
嗯。
倒乱以后再可以倒。这样子，我想要红牌呢。
嗯。
这牌是什么牌最大的？这9万一对最大。那随便打点。10点。
嗯。
10点，这是他的牌，这是他的，这是他的，这是你的。
这两个难道是9万吗？
看着试一下吧。1、2、3。就是想要什么牌就可以买什么牌，就骰子想要几点都可以。
这样，这个骰子呢，你离着桌子1米之外。
这么大难度啊？
对呀、啊，我们到现在对考你已经这个信心受挫，所 所以说应该增加难度。
我试一下，好吧。